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关心，而不是需要更多的担心。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警醒，而不是更多的惊慌啊！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有的啊。所以关心啊，也不一定要见面呐、啊，你多一点打个电话，发一个微信啊，弟兄啊，我知道你在家，想念你啊啊，用很多手势什么，现在有很多很方便，不要写了，嘟嘟嘟嘟，他就马上出来了啊。多用电话，多用微信啊，这些的去表达我们在主里面的问候跟关怀，要更多关心。我们一起来念这两句话好不好？啊，预备，来，要更多关心，不是更多担心；要更多警醒，不是更多惊慌。啊，做好一切的措施，准备好了，我们心里面就平安了。啊，按照平常的情况来生活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看这个成功不成功，要看基本功啊，基督徒的基本功。今天我们要来的讲到的课题是关于读圣经。刚才主席帮我们念的是彼得前书，彼得写给教会的，那个读经的一种的情怀要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要爱慕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读，不单只是读，我们要爱读神的话。基督教被称为基督徒啊，神的子民百姓，被称为 the people of the book 啊，一本书的子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来源，我们人生的方向，所有的事情都建基于一本书上面啊。所以呢，就是这一本的圣经，我们说是神的话语啊。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把基本的概念保存了，好好的去爱读这个圣经。我们再一起来念彼得前书这三节的经文好不好？一二三，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彼得在这里讲到第一件事情，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他用一个比喻，就好像婴孩爱慕奶那样。爱慕是什么意思呢？和合本这个翻译非常非常好，就是爱慕。那个吕正中牧师呢，就把它翻译成切慕啊。原文这个字 epipotheo， 就是有一种热烈的情绪，渴望，渴望到一个地步，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个字本身原文的意思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的情绪，到一个地步是你，我们中国人说是情不自禁，用这样的一个情怀，难以控制的一种状态去对待神的话语。用才生的婴孩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一个比喻就更加恰当了。所以那种不能控制的情绪啊，我打这个片给你看，就是就好像一个人啊，英文有一句话说 craving 啊，有一些人很喜欢吃巧克力的，就是有一种 craving， 没办法控制的一种瘾癖，是不是这样说？有一种瘾啊，不吃不行的啊，就好像这样的一种的态度。然后彼得就说，那个好像一个婴孩那样的爱慕，不能控制。所有带过 baby、带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当 baby 看见奶的时候，你不需要叫他的，他就会张口的了。 然后你不会在那个时候告诉他说，哎呀，可爱的儿子啊，你看见这个，你要学习忍耐啊，忍耐，好好忍耐。有哪一个妈妈会在那个时间教导儿子说你忍耐？没有的，他不能等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情怀，渴慕。彼得就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渴慕。圣经呢，不单只是讲到要爱慕、渴慕、切慕神的话语，而且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原文这个字 epiphrasente 这个字是一个 imperative verb， 就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换句话说，我们中文和合版就把这个词翻出来了。彼得说什么？所以你们除去一切这些事，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了啊。你们像要就要，第二节就说要，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这个要这个字，就是这个把那个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个选择，也不是一个劝告。其实在三节里面有两个这样的要，等一下我讲另外一个。你必须要，要到一个地步，其实圣经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提到我们要渴慕切慕神的话。诗篇四十二节，我们其实我跟未必没有预先讨论这个问题啊，所以圣灵的很奇妙的感动啊，就把这首诗歌也带进来了。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就是这个字在彼得前书里面出现，如什么？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这个是一个必须啊。当你在干渴无水之地，你不是在想要不要水，你不会想是不是考虑倒不如试试这个水吧，不是。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渴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啊，我的心切慕你。同样一个字，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在新约的那个希腊文里面，其实是一本就把它翻译了，那个切慕你就是 epiphrasio， 切慕到一个地步，你要切慕，不是你考虑考虑要不要切慕，因为这个是关乎生死的问题。为什么关乎生死的问题？这个是什么？彼得说这个是渴慕什么？这个是什么？奶，奶是什么？食物，是没有选择，生命之所以维持和生长的原因，应还有这个奶。为什么我打这个呢？你还记得我们没有电脑，没有电邮，没有微信，甚至连电话都不太方便的年代，你是怎么样跟人沟通的？写信。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很流行什么做笔友啊，找一个什么在美国哪里不知道不认识他的人做笔友，就写信给他，对不对？好久好久以前，你还记得写信这种的人生的艺术嘛？现在是没有了，微信呼他就马上呼又写过来了，你看万一慢一点就不行了，因为马上要回复的了。以前你写信之后你说什么？你就等，等什么？收信回信，有时候等了一个礼拜，等两个礼拜。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跑到楼下，因为那些信箱，这些信箱哦，都在那个大厦的门口的很多，那个排在那个楼梯旁边的。哎呀，在等等了两个礼拜， 等了三个礼拜四个礼拜，每一天就在 看一看那个信寄到那边，然后再寄过来，大概两个礼拜回信应该到了，我在等啊，很心急的等啊，甚至看着那个邮差什么时候来派信的时候，他一派完就马上打开那个信箱，有没有我的信？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情怀是这样的啊，很有很特别的一种感受哈。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么渴慕收到那个回信呢？因为发出去的是一封情信，你就很渴慕那个情人给你回信，对不对？所以你就等啊啊，或者是做父母的，孩子到远方去念书打工呢，你每一天在看，在等孩子寄回家的信，你是不是每一天都跑到那个信箱，我的信来了没有？那个就是 epiphthio， 那个就是爱慕的情怀。或者是你昨天去面试一份工作，一个大学一个部门要不要收你，然后那个老板那个上司都告诉你，就是好了，谢谢你，回家等我们电话了，对不对？你就怎么样，你就等了，电话铃一响，哎呦，原来打错了，在等啊，忽然间又响了，你马上拿起来，然后对方说，我们已经向税务局向你警告，马上把汇款汇到哪里，要10000块等等。你有收过这样的电话吗？我昨天还收过两次呢，请你按一，你千万不要听他，你按一你就糟糕了啊。爱慕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怀去对待神的话，就好像婴孩很切慕一种生理的需要，我要吃，因为我没有的吃的话我会死的。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灵奶本身就是讲到是神的话语，这里没有一句话说三，这几节圣经里面彼得没有说读圣经爱慕神的话，没有，彼得说灵奶，但是我们看上文下理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会解释错误这一段圣经。彼得刚刚在 二章第一节之前他说这个事情，他们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藉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进道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神的道，然后马上就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等等，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所以只要看上文下理，你就知道彼得在这里所讲的灵奶是上帝的道，是神的话。其实在整本的圣经很多的地方都提到神的道，神的话语，好像食物那样，你可以吃进去的，这个是成为你生命的养分，你没有它你就活不了的。生命记他苦念你8章3节，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记得这句话，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说把石头变为饼吃了就成了嘛，耶稣怎么回答魔鬼的？就是生命记里面讲的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 耶利米书十五章先知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什么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神的话所以讲到好像能够吃的东西那样。以西结书第三章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数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说。于是对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数卷，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数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神的话进到我里面真是甘甜啊。阿摩斯先知书就说，主耶和华说，人子降道，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涸非因无水，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人心灵干渴饥饿不是其他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听到，没有读到神的话语。所以到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讲到第六章，特别讲到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叫喂饱超过5000人。那从此之后很多人来跟随耶稣了，因为耶稣会变饼啊，跟着他有的吃啊。所以忽然间耶稣转个头来就说，我才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不一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你吃我的身吧，你饮我的血吧。哇，当耶稣一讲这个话，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哇，那些犹太人一听见不对劲了，我们来跟从这个就是为了有饼得吃吗？不会饥饿吗？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他也不懂摩西的律法吗？血是不能吃喝的吗？为什么耶稣忽然叫我们要吃他的肉？他这么那个人那么少的肉怎么够我们吃？一人咬一口也不行嘛，对不对啊？其实耶稣讲的不是真正叫他们吃他的身体的肉，也不是真正的喝他们的血。耶稣所讲的，我是生命的饼，把我吃到你生命里面，就好像这个食物一样进到你生命里面，你的生命才得饱足，你的生命才能够与神建立那个关系。所以耶稣讲的就是把他接受进到你生命里面，你就成为他的儿女。所以那些犹太人听不懂的时候，圣经说当耶稣这样讲一下，那些人就怎么多有退去的，很多人就跑掉了。然后耶稣就回头来问门徒，你们也要走吗？你记得这个记载吗？当耶稣说 I am the bread of life， 我就是生命的饼，我们就要把耶稣接收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那个生命的养分，才能够生长，才能健康。可能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可能生命属灵的生命软弱无力，或者是健康不足，营养不良，不是因为缺乏什么，而是因为对神的话语冷淡。更加可悲的就是没有胃口，吃不下神的话。哇，要读圣经，我还是不读了，回来听听牧师讲吧。不是，这个是你要爱慕好好去读的。你说我眼睛不好，我也看不到，我也不识字。我父母信主的时候，他们不识字的。我父母是没有读过书的，他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的。所以他以前在香港去银行的时候，他的手指模就是按下去就拿钱的了，是这样。几十年前是这样。但是他也能信耶稣啊， 现在今天没有借口了，因为有很多的工具可以帮忙我们。就算我们不懂看字，我们不识字，就算我们眼睛不好，你可以手机一开就有一个工具可以帮你。一直在听，有没有听神的话语？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养分。如果你有孩子或者是你自己身体不好，其中头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什么？你没有胃口，你吃不下，对不对？属灵生命的状态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彼得说要纯净的灵来，这个纯净换句话说是没有杂质的。其实彼得在这里所讲的话呢很特别，因为纯净英文说 pure， 没有杂质，原文这个字是 adolos， 但是跟着下去，像上面他所讲的，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违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其实纯净原文这个是 adolos， 然后诡诈是什么呢？是 dolos。所以这里呢，彼得用一个修辞的作用，叫听众，叫接受读他的话语的人要警醒。原来是这样，这是诡诈的相反，诡诈的相反就是纯净，没有诡诈的奶，就是基本上是纯净的奶。那你说什么是有诡诈、有杂质、有不纯净的奶的吗？有污染过的奶的吗？有没有啊？有。你还记得2008年在中国爆发这个事情吗？有诡诈的，有欺骗的，不纯净的，不真实的，是基因改造的，可能是人工化的，有杂质的，是害人的。那神的话也有这样的吗？也有。今天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人说我是讲神的话语，但是他没有好好读圣经，就讲很多的道理，那个不是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异端邪教，什么东方闪电，什么灵恩派，只讲神迹、医病、奇异功能，跟特异功能没有太大的分别。还有成功神学，这个是这个老外啊，是现在美国他的教会是全美国其中一个最大最大的教会，几万人的教会，每一个礼拜很多人就听他去讲，他讲的都是成功神学。你靠神使你生意成功、学业成功，你多奉钱钱，神就叫你的生意越做越大。很多人去啊，他在电台、电视、CNN 都访问他。现在他是一个很，他两夫妻啊，好像明星那样，你看见他多英俊，对不对？啊，你看你喜欢看他的脸，他的妻子好漂亮，两个人或是电视明星那样的，在 CNN 什么报道，但是他的神学是有问题的，是诡诈的，连自己也欺骗了自己。我们已经知道他所传的是成功的神学，这些都是不纯净的道理。我们喝的话，我们吃进去的话，会损害我们的灵命。那我们讲到那个爱慕纯净的灵来，到底怎么样会发生这回事呢？在彼得前书第一二三节的里面，起码有三件事情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指引。当我们想我们怎么样去读经读到一个地步去爱慕灵来的时候，我们人就很自然想到，那我 做什么？但是彼得告诉我们说的，不是你做什么。彼得在这里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我要解释一下，因为后面这句话有的人解错了，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误会。他说因此渐长以致什么？得救。那是不是得救是一个过程，不是信主就得救的吗？不是，这个解释你搞错了。因为你在看上面，彼得曾经在第一章第五节这样说，你们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更要显现的救恩。那同样这个一句话就是现在没有救恩到末世才显现的救恩吗？同样也类似的讲法，其实彼得讲的在彼得前书里面经常都引用。其实彼得讲的这个一个得救或者是终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个事情是一个信主最后终极的完全的得着救恩所给我们的应许。今天我们信主得救了，这个是一个确实的事情，圣经到处都讲这个事情。但是万物还在叹息等候得赎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将来要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完完全全我们整个人身体灵魂完全都要更新改变。现在我们还在叹息的当中，所以我们还会病啊，我们还会软弱啊，我们还会跌倒啊。我们尽我们的努力靠着圣灵的工作继续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到主面前的那一天我们就真正的得救了。其实彼得这个意思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模一样，不是说我们还没得救，还是说我们已经得救，但是这个完全的实现得救里面所有的应许跟祝福就要到主耶稣再来的日期。所以我在这里解释一下，你不要解释错误。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怎么能够爱慕去读神的话语呢？不是在我们做的工作上，我能做什么吗？不是，是上帝已经做什么。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这一句话问，这是整个圣经的关键所在。中文和合本翻译说什么？所以。前面彼得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他讲的是什么？你们蒙了重生，得着神活泼的道，传给你们的永存的就是福音，就是这道。我们怎么可以去爱慕神的话语？不是你努力，不是你掌握一些技巧，一切的根源是所以，是因为上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才会有下面的所以，对不对？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你们得救重生，神的话语临到你们，所以爱慕神话语的功夫从来都不开始于问我做什么，乃是开始去问上帝做了什么，上帝在我生命里做了什么。简单的说，没有一个人用尽任何的技巧跟方法就会爱慕读神的话，除非这个人是已经蒙了圣灵的重生，已经蒙了上帝把这个不朽坏的种子，把这个活泼长存不会改变纯净的道植入了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植入啊？我们说好，你把什么植到你的生命当中？植入，植入啊！ 上帝把这个你缺失了的 DNA 植入在你的里面，你才有机会，才可以开始爱慕神的话。所以彼得讲了，没有前面这个事情，下面的事情，所以之后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记得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从小长大都不喜欢看书的，也不喜欢读书。为什么我打这本书出来呢？因为当我出去教会，我读书其实没有兴趣，我本来没有想过会读书的，因为我家里面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是大概读了，香港我们那个时候是叫中学二年级三年级，就是高中还没到，初中读了，最多是初中读完了 就不再读书了。我呢跟着我的哥哥姐姐，我是排第四，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家里面都没有人读书的，我就想我大概读完初中就完了吧。我还读得不好呢，你知道我读到初中二年级啊，我连26个英文字母还读不完。在香港人来说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我们从幼稚园已经开始叫 ABCDE， 有多少个字母啊，英文所有英文的字很简单，你来 ESL 其实英文很简单的，所有的字就是26个字母组成的啊，不像我们中文了，好厉害哈！我就读到什么 P， 然后就读不下去的了，就忘记了。我从来没有无性上学，坐在课室里面就发梦，所以呢，我根本没办法读上去。啊，后来我信主去教会了。有一天，团契的道士说，我们下个月有一个读书分享。我想，糟糕了。我从来都不读书，怎么每人回去看一本书回来分享？我说糟糕了，那一次聚会我就不来就罢了吧。然后导师就每人发一本书，啊，这本书是给你的，就是这一本书，是一本见证的书。这个 Nicky Cruz 啊，其实有一个中文的翻译书，是在纽约那个时候在纽约的黑社会，后来他信主改编的一个故事，是真人真事。他导师发了一本这样的书给我拿回家，啊，好了，我就翻一翻，奇妙的事情，神迹，我人生经历头一个神迹就发生了。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一翻，放不下，我就晚上一个通宵把它读完了。你想是不是神迹啊？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啊，这个本书大概200页，一个晚上睡觉之前翻一翻，就没办法不翻了，一直翻到底啊，到天亮把它翻完。然后过了没多久，又另外一个读书分享，第二本我人生看完的属灵书籍就是《颂上节传》，就是讲这个颂上节的故事。我也看了看了看了，爱不释手，死守啊！谢谢你叫我，没办法放得下。从此之后，我就开始到今天，我人生最爱的一个喜好就是看书。所以你问我赵牧师，我这个人很闷的，你有什么嗜好？没多少，就是看书。神迹会发生，因为神重生了我。我不单只是爱属灵书籍，我开始看圣经。按照导师的教导，我先看约翰福音，看完了很过瘾啊，不够喉啊，马太福音又看，马可福音又看，路加福音又看，一直看下去，一本一本看，因为神重生了我。第二件事情要发生的事情，这里讲到除去，彼得先讲，所以你们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不但只是因为神重生了我，把那个爱慕灵奶的 DNA 植入了我生命里面， 我就发动了这样的一个情怀，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读圣经。但是另外有一件事情，这个是讲到这三节圣经里面第二个命令词 imperative verb， 就是要除去。和合本没有把，好像没有把这个命令式翻译在这里。他讲的是什么？和合本说，所以你们既除去，其实这个既除去同样有那个力度，就好像跟要爱慕一样。所以这里有两个命令哦。当你读彼得前书这三节的圣经里面，第一个命令把彼得说什么？你要除去。第二个命令是什么？要爱慕。这个不能选择的，原来是必须的，是一个命令，你一定要遵守的事情。有个解经家就说，爱慕跟除去就好像一根银的两面，你没有除去你就不能爱慕，你有多爱慕你就会有多深的除去。有意思哦，你真正爱慕上帝的话，你就会除去一切难阻你爱慕神话语的东西。这里列出来的，这是诡诈、假善、嫉妒，一切毁谤的话， 这些我们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去研究了。但是这里有个很清楚的概念，你要爱慕就必须要有所除去，你的除去也反映你那个爱慕的深度。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除去不是彼得讲的，到处都有讲，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当除去、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这里同样，你要脱去然后又带上，要爱慕又要除去。以弗所书保罗也这样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什么？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保罗也是这样说。最后我们要讲的，这是关于爱慕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享受神的滋味，读经的滋味。所以我们讲了，我们怎么可以读经爱慕神的话呢？不是从你开始，而是从你因为从圣得救，圣灵在你生命里面发生一个作用。然后我们又看见呢，刚才我们这里看见的就是要除去一切的阻拦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说，说一个笑话，早上起床要灵修读圣经，那如果那个床是你的男主，你就把那个床那个被一下子把它抛掉，让他不要男主你啊，这个是个笑话。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有些人早上起来不读经祷告是因为什么？那个床好软，对不对？那个被好软啊。如果是你那个男主，就把它出去。那最后有一件关键的事情我们要考虑的，就是为什么彼得说你们要尝过主恩的滋味。哎呀，这个是就必是如此。其实这里讲到是一种读圣经的一种概念，就是一个关系，不是一个工作。 taste 是一种感受，那个滋味。这里就讲到一个课题啊，这里提到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特别我们活在这个现代的社会的时间。有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甚至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啊，神的话语，我看在里面要得着什么。我去，彼得这里不是说你要好好研究研究研究神的话语，不是。彼得说的是你要尝尝他的滋味，神的恩典透过他的话语要临到我们，这个是一种的关系，神跟我们。所以有人说什么，神的话语是什么，这个圣经啊，是神写给我们的情信。所以你收到一封情信的时候，你不会去 尝试去分析那种的文化、修辞、表达，然后你读完了之后有没有得着，有没有帮助我的地方，有没有益处、啊、你不会，你看见那封情信你就投进去的是什么？是那个关系，那个感受，那种滋味，对不对？神的话语也是如此。我初初来瑞准读书的时候，头一本书叫我，我喜欢读书啊，但是这一本书就把我拦了。这是20世纪一个犹太的思想哲学家写的一本书 I and Thou， 这是我跟你 You and I， I and you 的意思、差不多很多读那个、Philosophical Theology 的人都要读他的书，就190多页的书，每一个字看完你都懂，架起来你就不懂，每一个字都知是什么意思，整句架起来就看不懂，我看了10次都看不懂，没办法写那个读书报告出来。里面基本上是讲什么，就是讲那个现代化的世界里面，人把所有事情都不是 I and you， 变成了 I and it， 是一个死物，一个物件，而不是一个人。其实也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讲法，是不是你把人做什么工具化了，把人什么非人化了，把人变成什么器物化了，可以利用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摩登时代啊，这个是查理·卓别林，卓别林，对了，啊，1938年的一个电影，就是活在一个机器现代化的社会的里面，他变成了那个生产线的其中一个员工，他下班的时候，他的手还是继续这样做。生产线的工人就是这样嘛，一个货品来到你那，把它弄啊，把它弄，把它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生产线的变成，他是透过这个机器来生产，但是最后人就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然后他的生活也变成这样。这个电影好感人，因为最后他因为认识了一个孤女，一个孤儿，他发现人生的有一个完全的改变。I and Thou， Martin Buber 这本书也是在20世纪战后写成的一本书，那就回应当时代一个现象，在现代社会的里面，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 I and it 的关系，不是 I and you 的关系。那很可惜，每一个人进入这样的工具化、利用化、器物化、非人化的关系的当中，把上帝也套进来了。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要祝福我的工具，说白了就是这一回事嘛。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信靠上帝？读经是为了什么？读经是为了帮助指点我人生的迷津啊。读圣经是为了帮助我了解末世现象的预言啊。所以有人，我很快就收到一个 WhatsApp 的 message， 马上就把旧约摩西讲到不洁的食物的那一段经文发给我。我一看，哎，对啊，摩西很早就说有一些不洁的食物啊，其中也有蝙蝠啊，那原来几千年前的那些人都吃这些蛇啊，甚至一早都说不用吃啊，不要吃啊，现在造成很大的灾害了嘛，对不对？有人就马上把这些圣经变成一个工具来用，不读圣经啊，你看你就现在有这个 virus 啦，等等等等。圣经不是指点我们人生的迷津的事情，圣经不是末世现象的预言告诉我们，圣经不是叫我们趋吉避凶的一本书，圣经不是教导我们行事为人的道德指南，圣经也不是我们婚姻手册，圣经也不是告诉我们教会的运作守则， 圣经是上帝写给我们的情信。上帝爱我们，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享受他的爱。彼得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不要把上帝非神化了，不要把上帝的话变成了工具书了。这本是上帝给我们要尝滋味他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爱慕上帝的话，要读上帝的话。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活泼长存，你的话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